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走出咒诅，进入成全哈。那我想这个题目，我要先再一次的给大家了解一下哈。什么叫做走出？什么叫进入？什么叫成全？哈，好，那我们大家先翻到你的圣经的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所谓的这个三上宝训，也就是八福。哦，其实它有九福了哈，但是我们都通常把它最后弄成八福哈。好，那我们就先翻开你的圣经，我们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题目的它的意义在哪里哈。好，现在这里我们都很熟啊，虚心的人有福，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温柔的人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哈，连续人的人有福哈，清心的人有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这一节是我们今天要背起来的啊。等一下，最后我再跟大家一起来背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这个里面你看到的是确实的，哪一种人，他就是有那种福气。福气的原文。事实上是快乐的意思，他是会很快乐的，啊，他会常常喜乐，啊，但是问题是，你需要符合前面的这种人的这样的一个，你需要在这个范围里面，后面神说天国一定是他们的，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他们会蒙安慰，他们必得饱足，这是神的应许，神答应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答应的事绝对。不会食言，就像太阳每天都起来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前面的范围？等于说这里是有范围跟条件的，这些是对基督徒讲的哈，对信主的人讲的。那么首先呢，你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就是我知道我里面都没有。这一点哈，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要一直倒哈，倒掉哈，就是哈要学一辈子哈。那我是不是一个哀痛的人？你说奇怪，为什么我们要哀痛才能够得安慰呢？记得后面是神的应许，神的成全，等于说，当你活在世上的时候，你要确定你是天国的国民。你在世上之后，你要得着神的安慰，得着神的安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很宝贝的事情。一般我们人跟人的安慰是很，怎么讲呢？记得有一个国内的姊妹哈，丈夫去世，年轻的一对夫妇，然后呢，她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他们了解我的伤痛，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很刺耳的。什么意思？他们没有死过丈夫，没有碰过这种冲击，他们怎么能够了解？那我举这个例子要告诉你说，我们对人的安慰只能用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不是说什么就成就什么的，这是只有神是，对不对啊？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当你体验过神的安慰的时候，什么时候你需要安慰？伤痛、冲击、沮丧，很多时候你需要被提起来，你的心灵需要被提起来，这个是人做不到的。所以在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如果活在一个境况是虚心，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我很贫穷。不管我认为什么是我的丰富，那个都没有关系。好，我想刚才周师母在提到说有人开名车啊什么那些，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问题。哈，神容许我们可以这样子过的话，都不是问题。哈，可以享受那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有所有的这一切，可是我心里面就觉得好像我很富足，我没有体会过什么叫做虚心。虚心是基本上的原意思，就是说我是很贫穷的，不知道说我是一个贫穷人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天国的丰富 跟天国的应许，天国是你的吗？等于这里说一定要这样，天国就是你的。好，那我的意思是说，神有这样的应许，你一定是一个天国有份的人，你一定是一个被安慰的人，你一定是一个承受地土的人，你是有产业的哈，你是一个宝足的人，你是一个蒙连续的人，你是一个见神的人，你是一个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人，那个名分在那里，被称为你真真实实就是神的儿子，这样就是一个福气。对神来讲，这个是你一定是可以喜乐的，只要你这样的，你在这样的范围里面，你可以喜乐。问题是前面那个部分是我们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罪中生出来的，我们带着罪的咒诅，所以我说我们在罪的咒诅里面被生出来之后呢，都一样，父母亲也是，我们也是。那我们如何走出而进入？好，这个是我们这一课要学习的。我们特别把他眼光放在这个姊妹啊，这个妇女的身上的。这个从我们，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妇女啊。那当然弟兄了解一下妇女的这个情况也是很好的啊。如何成为那个虚心的人？谁都不喜欢成为一个贫穷的人，对不对？可是对神来讲，贫心里贫穷的人，他知道他没有的人，反而是那个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领受他的应许的人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经节要背诵的经节，在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必称为，一方面是一个位分，一方面是一个事实。我必被称为是神的，别人外面看起来你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你里面也很确定啊，我真的是神的儿子。记得那个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的试探里面就是这一句话，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试探。那如何你确定你是神的儿子？那就是你是不是使人和睦的人。那么我们要从这个再拉到，我们把那个放细微一点，拉到妇女的身上。上次我们看到这个米利安啊，我们说他很勇敢，他有恩赐，他有神给他的这个派给他的一个任务哈，那个也是一个成全哈。其实神答应我们的，他都要成全，不管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或者是我们的位分，我们在神面前，刚才钟师傅提到那个冠冕，他已经答应了，那他要成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进入成全？这个是我们需要走的那一步哈。那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个成全，妇女姊妹的成全，就要走出咒诅。那我们谈到第一个愁苦，这个不是本来神造女人要给人女人的。我们有很丰富的感情，可是怎么会变成愁苦？那么在这个雅各书哈，刚才讲到哀痛哈，跟刚好现在讲到愁这个苦楚哈，因为我们第一个例子呢，谈到这个成全把愁苦转成喜乐。后来我们谈到这个哈拿，他以神为乐，以神为主，儿子丈夫不是他的，已经不是他的目标了，就是以神为主。那我们就谈到这个米利安的问题哈，这个都是咒诅里面带出来的。而且呢，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当中有姊妹没有这种特性，请你告诉我。但是我们如果都在咒诅的律下面，那么我们都会了解这些妇女姊妹们可能有的某一些情况会出来的一些我们在咒诅中的那个逆性啊，就是逆着我们本来神造我们的那个逆性的这个特质啊。那我谈到米利安，他的特质是什么？逆性的特质是什么？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他成全了，他让神用他，对不对？他不但从头到尾陪着摩西，照理讲他会觉得，哎呀，我的人生就像保罗说，该跑的我跑尽了，该打的仗我打完了，我守住了神要给我的这个应许了。问题是他的说话，这个是姊妹的 一个咒诅中的一个症状，说话毁谤的话。上次我们看到这个箴言里面神所憎恶的，不管是传话或者是谣言或者是做假见证或者是毁谤，那么这些话语里面，本来神给女人是有智慧的。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就是箴言第31章，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穿在身上，你穿上去人家会看得见的，对不对？人家会感受得到的。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不再愁苦了哈。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说话大家都会都会说话啊。神赋予人有说话的权柄跟能力，但是这个说话对妇女来讲，上次我们就学到一个负面的，不是只有米利安有哈，记得哈，我说我们妇女都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的一句话一个表达方式，无形中就种下一些别人本来没有想到的一些所谓的对谁不好的那些想法。那米利安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就得罪神，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弟弟跟哥哥都请求神的饶恕那他影响的就是他的哥哥就是那个他应该是大姐，还是影响的是他亚伦，亚伦还是个祭司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用一个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咒诅中女人咒诅中的言语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害处，一个病症一个病症会转成病害本来是只有一些症状，到后来会变成一种害处那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正面的来看，一样是女人，一样可能一定会有这种说话会去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姊妹，这个妇女亚比该，她怎么样用她的言语，就像这里讲的她的口有智慧，她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生出来有没有？没有，有这种潜能可以有，但是因为我们生出来从最终生的话，我们是在这个咒诅的律里面的，所以这个都要让神来成全。但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像今天亚比该这样的一个姊妹，让她呢来不但成全了自己的人生，成为有喜乐，成为有价值，成为一方面的就自己的了一方面呢她也成全了神托付给他的，成全什么？大卫，神所高的大卫。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一个被认证正式的王。好，虽然扫罗也有，但是呢他是被神认证的好，那就好，我们再复习一下，等下再复习现在先再看一下，如果你在你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从哪里认证？我是那个在两个人之中或在两群人之中是那个使人和睦的人，这个是耶稣讲的八福的这个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能够被认证是这个我们使人和睦的特质那现在我们请你的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第25章，如果你了解到24章的时候，那这个24章呢就看到扫罗正是非常的那个对大卫的那个恨这个就好像一个仇恨或者是嫉妒是到极点的时候，所以他呢把对于敌人非利士的这样的一个心呢就转向大卫，要把他赶尽杀绝，巴不得他赶快死掉。你记得有一次扫罗把他的枪那个枪就往大卫的那个射过去，他希望把他一枪就能够把他射到，让他可以心就整个人就跟墙壁就穿在一起了你可以想象扫罗的心有多么的 仇恨大卫，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而且一次再次的看到自己的问题还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罪的咒诅，在罪里面他没有办法，除非他转向神，除非像大卫一样，首先他有虚心的这个态度。大卫常常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他告诉神，我真的什么没有，什么我都没有办法了，整个就倾覆给神了。但是扫罗不是，他就活在这种逆性的这个咒诅里面，然后过着让他非常不快乐，而且呢每一天呢都非常可以说非常沉重的一种生活哈。所以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你就看到一样的就是一直要追杀这个大卫，所以等于说大卫是在逃命当中，他在避开扫罗当中哈。刚开始他还没有那么认真说他真的会这样对我吗，可是后来他真的知道说不行不行，所以他就开始过他的这个逃命的生活了哈。好，那25章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介绍给我们一个人哈，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第二节哈，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富翁，告诉我们有几头绵羊，以前的人的产业就是用这个牲畜来算的哈，那他就可以用羊毛啊，剪羊毛啊，就羊啊，算的就让他很富有哈。好，那这个人名叫拿巴哈，这是第三节的地方，请你的圣经搬到撒母耳记上25章啊，不要只有看我上，我没有给你圣经哈。撒母耳记上第25章告诉我们，介绍的人就叫做拿巴。如果你看第三节，他说他是刚愎凶恶，他是这样的特性啊，大家公认的。但是呢，大卫跟拿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在曾经大卫对拿巴的仆人在这边牧羊啦，就是他的手下这些管理他的家业的这些仆人有恩，因为大卫帮他们就是保护他们哈，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一方面有仇敌，一方面有野兽各方面的哈，他对他有恩。所以在这个逃命的当中，这个大卫刚好看到就在拿巴附近，那我就去，我现在在逃命嘛，那我的手下需要吃哦，去跟他就请他给我们一些吃的用的哈，他想说我对他们有恩呐，应该拿巴会帮助我，他是这样想的哈。大卫有一种心态哈，而且有一种生活情境，就是常常觉得人家应该会恩待我的，而且我对人家也很好，可是为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后来转变成就是反目成仇了哈，他自己可能也搞不懂为什么对他是这样的，连自己的儿子都是这样哈。好，这是大卫的人生的一种滋味，好，常常受到很多的委屈，很多的误解，或很多的嫉妒，或很多的这种仇恨哈，不是他该受的。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他该受的。好，那现在呢拿巴怎么反应呢？我请刘磊帮我念一下哈。从第六节帮我念到第13节好吧。
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
好，大卫请让仆人去，谢谢，让仆人去跟这个拿巴 求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他是很客气的，他没有跟他讨功哈。但是如果你往下面看哈，他的仆人自己描述的十五节哈，十五节啊，十六节，十五十六，请帮我念一下。
好。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
好，这个是仆人的见证。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卫，他是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了哈。他没有说你看我以前对你有什么恩惠，你现在他没有这样，他是以一个求恩好像乞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拿巴。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拿巴所谓的大家都公认的是很刚愎哈，非常凶恶的人的一个表态。好，他是这样子来表达。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啊？等于说他根本不晓得那个时候的整个的时事情况了哈。但是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他的妻子是知道的哈，整个的情况的那个生活情况，他的妻子知道，拿巴不知道。等于说呢，拿巴一点都不关心他的环境是怎么样，好，管他扫罗，管他大卫啊，反正呢，我的就是我的哈。好，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大卫就刚才念完大卫要去回去的事情了，对不对？那个刘磊，我们念完那个十三，
还要带刀去，他个人都要带上刀，
还要四百人啊，一批人马哈。在旧约时代哈，我们知道大卫不是一个暴富的人，我们要了解到这里，他不是一个暴富人。如果是的话，他对扫罗，我想好几次的机会，我觉得神也是很。不能讲幽默哈，就神有这个机会给他，但是我觉得神在塑造他自己的人的时候，仆人的时候，他就是要塑造他们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温柔的人哈，这是神所要的。大卫就让他看上，就是这样的人哈，他有机会可以杀掉扫罗他的大仇人，他还是尊重神。那么在这里呢，他的这个他一群人需要人家给他吃的东西，而且他认为对方是应该给他的。好，这种情况下面呢，大卫就是一个军人本色了。好，军人就是要打仗的嘛，那打仗就谁赢谁输哈。所以在这里的话，或许你说啊，我大汉怎么那么大卫怎么那么狠哈？可是你要了解到，一个军人，他手下有那么多人，他需要负责他们的吃穿啊，这样一个他们是跟着他走的。好，所以呢，他可能就想说，就是一个就业的时候呢，他们是以一个好，就是如果你欠我，你就要赔我，就是这个观念。好，不像我们现在是恩典啦哈。好，那往下面看，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亚比该。亚比该就出场了哈，他是这个拿巴的妻子。好，有时候哈，有一个这么刚烈的丈夫，不恩慈的丈夫，却有一个那么恩慈的太太，那么有智慧的太太哈，这有时候就是一个绝配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面念哈，就是我们先念这个先念十四节哈，请念十四节。
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爱，主人却辱骂他们。
好，那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说仆人跟他的祖母了哈，应该叫祖母，这个那个亚比该他们的祖母哈，解释说那个要来跟我们要一点东西吃，要东西吃的那个大卫呢，事实上是对我们有恩的啊。那我们再跳到第十七节，到十七节好。
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
好，一个妇女哈，常常处在这种位置，儿子女儿不敢去向爸爸讲，总是来跟妈妈讲，然后妈妈就处在爸爸跟儿子的当中，是不是？好啊，母亲呢比较了解儿女啊，这个位置常常妇女会有的啊，所以神其实给妇女有一个中间者、中介啊，或者是中保的那个位置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到第一个，这个祖母，这个亚比该是一个有恩慈的人，不然的话仆人不敢跟主人讲，却来敢来跟他讲。 而且讲的是实话。而且呢，仆人竟然还敢跟他说，你当策划，什么意思？知道这个祖母是可以有能力策划的，等于说这个祖母平常就是在解决一些问题的，但他们看得出来，他们不敢去跟喇叭讲，他说他性情凶暴，没有人敢跟他说话，他说呢，你要赶快处理，要策划，看怎么办，看看这里哈，仆人讲的话哈，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这些仆人是忠心的，他们多少听过大卫的故事，我相信他们认识的大卫不是那个随便杀人很凶暴的人，他知道说他是冲着这个主人和他的家，包括主人拿巴，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里面的家人，所以这个仆人呢为这个事情在忧心，所以他们并不是说只是为了这个拿巴的妻子，他说怕主人还有他全家，这仆人的心他是一个服侍的心。那我们也从这里这两节看到说，这个亚比该呢，他跟这些仆人的关系，可以从这些他们的谈话看到亚比该这个祖母的，身为一个主人的太太，她叫祖母哈，这样的一个这种关系上面，等于说她是没有价值的，而且呢，这些仆人们一方面很佩服她，一方面呢也很爱她，好，这个是他们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说，马上我们就看到这个亚比该，他也听了他们的这个建议呢，他急忙往下面那一节哈，十八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匹带酒，还有多少多少的羊啊、葡萄饼啊，赶快就驮在驴上，就打发仆人，你们先走，我往后就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比该是一个不畏惧问题的人，我们也看到这个亚比该对于家里面的一些预备哈。如果你去看那个箴言31章提到那个我们所谓的才德的妇女了哈，她的那个勤劳，她一天等一下要去织布哈，等一下要怎么样，她还会照顾到隔壁的这些贫穷的人哈。我们就知道这个妇女呢是一个很能预备的人，很能有一个危机意识的人，先准备着，然后让大家要的都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女是不懒惰的，这些呢我不会再讲，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给女人的一个生性，她有的一种可以说他们的才能啦，我们的才能都很能干的哈，但也有偶尔也有一些人不能干，像我哈，我真的是有些方面我就没有那个女人那个能干性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正常的女人是很能干的啊。那么这个亚比该呢，这些都具备了啊，但是我最要强调的是，他有一个很恩慈的心，他跟仆人的关系是这么的和谐啊，他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赶快，他是一个积极行动者。然后我们也看到下面这个谦卑，前面这三样哈，前面这三样呢，可能因为女人的心比较柔软，好，女人心比较能够理解，所以这三点呢可能都是一个妇女有生俱来的，从生下来到神赐给女人的一些特性啊。但是下面这个谦卑，也就是我们讲的温柔谦卑，这一点呢只有一个来源，因为我们生出来都是从最终生出来的话，我们都是不谦卑的人，都是骄傲的，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可是为什么这个亚比该让我们看到他那么谦卑，我们看他怎么样谦卑哈，啊，我们请那个刘磊帮我们念23、24还有28节。
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 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嗯哼，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亚比该，他是一个很了解哈，就是他不是只有在家里面做事情，管理这些仆人哈，跟仆人很好，他也了解到整个四周的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扫罗的事情，大卫的事情，所以他这里把大卫的情况描述得非常仔细，等于他知道大卫是神膏抹的，大卫是要来坐稳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王位的，他都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种谦卑温柔的特质，也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八福里面啊，温柔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就只有在被神成全之后才会有的，我可以这样说啊。生出来我们都不是谦卑，即使外面是一个很有修养，我们懂得怎么样客气，那个都不叫谦卑。真正的谦卑是从那个我知道我没有，然后我有一种哀痛的心。我刚才没有讲完那个哀痛，雅各书那里告诉我们哈，要把我们的那个第四章，
雅各书四章九节八，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谢谢。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神安慰我们，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谦卑。所以这个雅各的作者，耶稣的弟弟，就劝我们，如果你现在一点都不哀痛，你最好好好的去正视我们里面该哀痛的时候，该破碎的时候，不要觉得好像没关系，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常说，一个到谷底的时候，我们才会起来啊。那这个两个经节，刚才刘磊帮我们念了一遍，是在反映什么呢？反映说，真正的信心是要看到我们自己。然后，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在神面前怎么样，就会谦卑。凡是要得着神成全的人，一定要有一个谦卑温柔的心。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那么也只有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让神的那个工作哈，他奇妙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人，刚开始会让你本来你觉得没事啊，我很好啊，我很快乐啊，到后来发现不行了，里面越来越没有了，里面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说你挡不住了，好，就让你看到你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哀痛啊，所以哀痛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一个要得到安慰。当我们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只要从神来的都是永远的，都是一个成全，对我们原来的罪性是一个成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亚比该，他呈现了他从里到外那个谦卑的特质。那么这个特质一定是从敬畏神而来。什么叫做敬畏神哈？或许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哈，什么叫敬畏神？就是凡事都认知到，都认知说神在做主，或者是凡事都记得神知道。当我们做一些事情想要掩饰，或者是我们在呈现自己的时候，那我们都会有一个层面，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在人前能够呈现出一个最好的我。我们都这个不错哈，那个没有错哈。我想做一个归守规矩的人，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哈。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些隐秘的地方，是想把它盖起来，明明。自己就是有知道说我自己不够，可是我却要过于我里面有多少，比如说我里面有50好了，我已经被神做工做到50了，那我就要把它表现出60的时候，或者我跟他讲一句话的时候，我心没有真的是这样想，而讲了一句话呢是属于好像一种圆滑的话的时候，什么叫做没有敬畏神？我们以为神不知道，我们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想一些事情，以为神不在这里，以为神不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不敬畏。好，我把它拉回来，因为我不是在谈这个敬畏的事情，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哈。那我认为呢，这个亚比该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很透明的，很敞开的，没有就没有，需要神的帮助，就是很谦卑的的寻求，而且只有依靠神。好，那我们就从这里看到。这个亚比该的敬畏神是第一个，他看到神所高的王，他知道神在做什么啊，他有那种洞察到目前以色列的景况是怎么样。那么他大卫是他所高的，他看得很清楚，他不像那个扫罗跟随他的那一群人呢，眼睛不清楚，就只是要忠于这个扫罗，其他的话是非不明啊。那么往下看就看到。这个亚比该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我们请往下。他在这里呢明辨好歹，25节，请帮我念一下25节。
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仆婢女并没有看见。
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们认为这个亚比该对她的丈夫有嫌弃、有轻看、有心里面有怨吗？
我觉得没有，
没有。好，
如果有，
我认同
他了。
我认同，我认同，因为一开始他会去面对这个事情，是因为就像仆人讲的，恐怕。她的丈夫她的家被击打被杀害，所以她 这个出面呢是为了她丈夫的家出面的，不然的话自己逃命就好了，是不是？对，我很认同。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她这样讲可能就像师母讲的刚才说的，就是她是一个很透明的人，所以他讲话就是有什么就讲什么这样子，
很诚实的。
对，没有什么贬义吧。
是的是的是的，应该是这样哈。我们从这个上描述这样讲哈。那他呢也不帮他的丈夫掩饰啊。有时候哈我们在两者之间的时候，今天有一个位置哈，而且是妇女常常会碰到的一个两者之间的位置，然后神要一个姊妹可以成为那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不是使人破裂或者是加深这个仇恨的人哈。那从我们的讲话，我们今天在学我们的讲话哈。他呢刚来碰到大卫的时候，他说把这个罪归我，他当然他说了我的丈夫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个性，他没有帮他掩护，他是讲实话，但是他的心里面是要保护这个家，所以他说呢这个罪就归我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姊妹的那个心吗？你以为这么凶恶的人不会对他的姊妹有凶恶的时候吗？可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姊妹的心，他是不被四周围人家的个性或别人的行为而进入那种我们所谓的这个咒诅里面。咒诅就什么，就会有怨恨嘛，对不对？咒诅会有怨恨，咒诅的话就会想报复，就会不饶恕，咒诅的话就会想要去自我咒诅，会去辖制，好，会去我在想哈，这个亚比该呢看他那么能干哈，应该那时候可以说呢他也不是真的就是好像说来他要来就来吧，那我们就赶快好好的把阵容摆好哈。他也有仆人啊，他要打就来打，我想他可能也有能力哈。但是他非常中肯的认清自己的位置，他说愿这个罪归我，好，然后也很诚实的，没有保护没有掩饰的，刚才姊妹讲的哈，他真的就是很敞开的很透明的跟大卫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人。可是他的心并不是只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他丈夫还有他的家。好好的，好， 那我们就看到我一直在讲的哈，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看这个第六点的26还有28到29节，我们请刘磊再念一下。
26、28、29对吧？嗯，
对。
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喇叭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因为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求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
好，先到这里。好的，我觉得这个亚比该哈对神认识的非常非常的深刻，他知道神会怎么做，他所有对大卫讲的话都是以神的这个特性，他的属性，他会怎么样，如果你这样做神会怎么样，他既然高你为王哈，那么他对你负责任哈，然后等于说他也对大卫讲了祝福的话啊。那我觉得说亚比该非常认识到当时候的整个的时事情况，虽然那个时候的女人是比较主内的哈，是比较没有外面的见识的，可以这样讲。可是我觉得这个亚比该呢，他是一个很敏锐的一个人，他知道大卫是谁，虽然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得王位，他知道他是谁，然后他知道说如果他能够这一次免掉这样的一个这种杀害的话，对他神是会，神本来就要保护他的，神本来就是要去扶持他的。好，那往下面再看那个30节，你帮我念一下30节。
嗯，30跟31在一起都念吗？
好。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你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
啊，我念到这一节的时候哈，我觉得心里面是很感动的哈。亚比该的智慧在哪里呢？他要劝大卫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以神跟大卫的关系，以大卫的立场来劝他。他说如果哈，你去做了这件事情，或许你认为你有道理，你杀了这个拿巴的一家人，那个时候你当了王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主，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心里就会不安，觉得良心有亏。所以这个亚比该看到的大卫，看到大卫的问题，这个就是在声明那个神的公义的那种真正的意义。神的公义是这样子，那么人也要有公义的一个对神的一个回应。他看到大卫这个事情太邪气了，如果你是一个王啊，你是一个王啊，你现在所在做的事情，以后跟你当王的时候的这种体统是不配的。你看这亚比该的智慧，你说因为他比较聪明吗？我认为最主要是他对神非常的敬畏，他对神非常的认识，这一点我认为大卫就服下来了。本来前面的话好，就是讲说他对我这样，我就对你们以前怎么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对不对？这合理的哈。那这妻子来说情，把东西给他了，好，顶多大卫也就说好吧，那怎么样？但是这一节呢，我们刚才念的这一节呢，好，你不要亲手报仇，好，流无辜人的血，一个人的血气是会流无辜人的血的。那就是为什么后来大卫他要建圣殿的时候心意很好，神说你手上太多血了。神是很 很神是非常怎么讲，他的工艺，他那个工艺的这个标准是百分之百的。然后我就想说，亚比该啊，亚比该，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智慧啊？大卫王，你今天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你的时候，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个时候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我换一个比较实际的话来讲好不好，如果你今天饶恕你的敌人，如果你今天放下你的仇恨，如果你今天给多一点的恩慈，用神的心来面对对方，如果你可以多一点神的那种眼光来看这个事情，那有一天神已经给你应许了，你是神的儿女。有一天当你说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有什么亏欠，心里不安啊。对人心里不安，那个有时候不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人啊，对哪些人对人会不安，但是对神心里不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是抬不起头来的。所以在这里亚比该说，以后神照他的应许给你赐福的时候，我们从这里看到神拣选人不是因为他很好，大卫犯了很多罪，以后犯了很多罪，但是呢神如果拣选了，神如果命定了，神应许了，那么我们就要活出配得他，刚才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他们称得上是神的儿女的啊，这个体统啊。如果你往下继续看的话，你会看到后来神亲自来处理这个事情，而亚比该却成为，她丈夫死了，却成为这个大卫的妻子。那当她答应的时候呢，她答应大卫的时候呢，她是这样说哈，她说啊，她说我
们
好的，请你念，第几节？
我情第四十一节吧，我情愿做婢女。洗我族仆人的脚。
好，我们看到亚比该以一个服侍的心来接受大卫的这个求婚啊，可以这样讲啊。那大卫看到亚比该是多么有智慧，而且是帮助他的一个敬畏神的妻子，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妻子啊。这个妻子的位置，妇人的位置啊，不一定是丈夫跟那个的关系，女人的位置其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或是使人争闹，或者是使人和睦啊。所以我觉得亚比该的这个作为呢，这个事情呢，这个在这个位置上面是我们每一个女人都会碰上的啊。那我上次跟你们提过，当那个 Daddy 有问题谈到这个娘家婆家这些事情的时候哈，我们会特别在路德的时候谈到这个婆婆媳妇的这个问题啊，实际问题。好，那谈到的事情，我后来我在回答说我自己的经验，在婆家的经验哈，本来是是是非非哈，你可以知道有几个妻子在一起所谈的事情，他们会谈一些共同的敌人的事，分开又会谈到自己的敌人的事，好多好复杂哈。那我就是听，因为我是一个后来加进来，我不明白这些事情的，我也没有办法去断定是怎么样哈，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哎，神却派我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看到了，那我看到我不觉得是我自己有什么能耐哈，我看到说，因为我有神，我的神是一个绝对公义的神的时候，而且绝对慈爱的神的时候，我这个称为他的儿女，我这个被他用的仆人，我当然要代表神来让他们看到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那个就是我今天讲的成全，神会如此的成全像亚比该一样，让我们在两难之间，两者之间，这是女人常常有的位置，特别是在丈夫跟儿女之间，我们如何成为那个使人和睦的人啊？所以这间是我们所学习的。我的重点在于不是你要 你要觉得哎呀亚比该多么伟大啊，或亚比该多么的贤惠啊，亚比该 多么的勇敢啊，不是这样，而是说看到神如何成全一个敬畏他的女人，也只不过就是一个拿巴的妻子，她嫁给拿巴，这个让我们看起来是很不称的，对不对？可是呢，她从头到尾也是一样尊她的丈夫为头，她做的也是对她的丈夫有益。我们一开始的那个经节的31章说，她丈夫在她的妻子上面呢不缺少益处，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断掉了吗？没有断掉。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好吗？我们再背一下，对不起对不起，背一下。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认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活出一种使人和睦的特质。那我说过，这些特质从虚心到温柔到清新到连续人都不是我们的特质，我们都不是，但是神可以成全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使人和睦，而且呢我们可以有确据我就是神的儿女。好，也就是我们讲的容神益人。